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47回。秃眉老者向车队的方向又瞅了一眼，眉宇之间呢，不经意的皱了一皱。刚才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在先前第一遍扫过车队的时候，突然眼皮子轻跳了一下，竟在另一马车中的修仙者身上刹那间感受到了一股不寻常的压抑。但是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短暂了，等他第二遍仔细探查究竟一下的时候，又没有在那个人身上感到丝毫的异样了。这可让他心中有些纳闷，踌躇不定起来。这给他的这种感觉真相只有两种，要么刚才呢是自己神识失误，要么对方的神识远远超过自己，很可能就是那名外族人了。但是这两种结果无论哪一种揭穿了，似乎对他来说都不太妙的。这前一种吧倒还罢了，顶多在两个晚辈跟前丢些面子，名声受些损失罢了。若是后一种，那可真是麻烦大喽。别看他在中年大汉和女子面前表现的对重伤的外族人手到擒来的样子，但实际上作为参加过堵截之战的修仙者之一，他对外族人的神通和那股以一敌众的凶悍是大感畏惧的。那几名陨落的修士全身都被化为紫色的寒冰，连元婴都冰封起来的凄惨下场他可是历历在目的。就是对方真受了重伤，拉着他一起陨落，估计还是轻而易举的事吧。算了吧，附近也没有其他元婴修士在此，这种模棱两可还危及生命的猜测还是不要冒险证实了。反正不久之后大仙师和仙女就会亲自出手对付此人的。心中斟酌了一番利害关系，秃眉老者还是轻叹了一口气，打消了追上车子拦下对方的心思。他若是还年轻个两百年，说不定还会冒险一试，但如今时日不多，却越发的珍惜性命了。秃眉老者目睹车队渐渐的远去，站在原地是一动不动，倒让身后的男女二人有些诧异的互望了一眼，但是却没有胆量去追问什么。行里等车子驶出了十几里之后，仍然没见驻地中那神识主人追踪而来，心中同样松了一口气。刚才那神识搜来搜去极快，他虽然反应够快，但终究有些不太习惯修为骤降的状态，似乎神识收敛的晚了一些，并不知道有没有真的能够欺骗过去对方。而那神识如此微妙隐秘，一看就是修炼过相关的特别秘术。心中稍微安稳了一些，仍在车中不敢大意的继续敛气收息。足足走了大半天之后，韩立神色放缓，重新开始将神识缓缓放了出去，自动笼罩住方圆20余里地的一切异常。自己呢则一翻手，从怀中掏出了鹰眼老者的储物袋，袋口往下倒转，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在白光闪动中倒了出来。目光在这堆东西中一扫，韩立伸手拿起一个小瓶，打开瓶盖放在鼻下闻了一下，略思量之后就摇摇头挪开了，又拿起另一只瓶子做出同样的动作，仿佛在寻找什么似的。终于当一个不起眼的绿色玉瓶打开了瓶盖的时候，尚未等韩立辨认其中东西，其中飞出一缕紫色雾气来。韩立脸色一沉，想都不想的一张口， 一团青色光团喷射而出，一下子将这缕紫气包裹在了里边。但是刹那间，青光从里向外的变黑蔓延开来，韩立脸色大变，趁着青光还未完全被污染的瞬间，猛吹一口气，光团瞬间击射进了小瓶中。韩立拿起瓶盖，飞快地封住了瓶口。这个时候，他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总算没有白白忙碌一番呐，得到了一些残留的苦毒，也算是一样不小的收获。十绝毒基本上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而那个孔家能有此毒，看起来还真的不同一般呢。他将此瓶小心地收进了储物袋中，心中一动，将一缕神石伸到了红狼部落的一辆马车当中。在里面啊，风月正双手捧着一颗拳头大的圆珠，双目紧闭的盘膝打坐，一团团的黑气从手中往圆珠中正灌入进去。而当此珠变得乌黑发亮，身前还放了一大堆的药瓶，大半呢都已被打开了瓶盖，一些各色丹药凌乱的散落在一旁。看到这一幕，韩立摇了摇头啊，将神石抽回。他一眼就看出，那圆珠虽然说是某种异宝，可以吸取一些毒气，但是已经到了容纳的极限呢。并且这些被吸的毒气，恐怕一时半会儿后就会重生的，对深入体内的苦毒来说，根本没有什么作用。风月想凭借这十来天的拖延时间来解除此毒，根本就是在痴心妄想啊。韩立心中如此想到，人就无悲无喜的闭上双目，进入到了入定之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接下来的七八天中，一路都比较平静，只有两头不长眼的低阶铁蹄兽一头撞上了车队，结果被见猎欣喜的几名突兀人先师几件法器一阵轰击，自然就化为了战利品。只有韩立和风月以及另外一名押队的突兀人先师待在车中呢，没有出手。风月倒还算了，那一名同样不喜外出的修仙者却让韩立心中有了兴趣，结果神识略微一探，并未发现有任何异常之处。那是一名27、28岁的青年，整日的修炼，仿佛就是一名较勤奋一些的筑基期修仙者而已。探了几次之后，韩立呢也就没了兴趣，倒是时刻注意的风月，在尝试了一连串的解毒之法失败后，显得急躁和不安起来，脸上时不时的露出了绝望之色，原来的黑发也渐渐灰白了起来。这也难怪啊，谁知道自己死期将至而又束手无策，光是这份煎熬就不是常人可以承受得起的。青年没有立即垮掉都让韩立有些吃惊了，不过在心中啊，他却默默地计算着时日。这位冯家唯一的嫡系血脉可以存活的时间也就只有2、3天而已，韩立自己呢却已在2天前参悟完毕了大眼神君所给的口诀，心中呢踏实了许多。现在就是身份暴露，元婴修士突然袭击围攻，他也不用过于畏惧了。这一天接近傍晚的时候，数百人的车队行进到一条宽约数百丈的大河旁停了下来，开始补充水源做饭休息。而韩立听到附近的河水流淌之声的时候，心中一动，竟离开了车子。仙师大人，你有何吩咐吗？那位叫英山的清秀少女正拿了一块腊肉似的东西吃着，一见韩立出来 急忙脸色涨红的将食物丢在一旁，恭敬的对韩立施礼道。在一起同行了这么长的时间，韩立可是第一次自行走出车子，这怎么能够不让少女有些惊慌呢？哦，没事，在车子中打坐了这许多时日，出来看一看而已。韩立的目光在少女稚嫩的脸上一转，又看了看那硬邦邦的食物，温和地说道，那韩先师，我去给你拿些清水吧。少女仍然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也好，虽然我早已辟谷，但是一些清水倒要是喝上一些的。韩立看了看不远处的大河，点了点头说道。少女一听此言，心中的不安去了不少，立刻欢快地答应了一声，拿了个水囊向河边跑去。在那里呢，各部落之人升起了篝火，并架上了一些牛羊之类的烤肉。韩立望着少女纤细的背影，似乎心中又触动了一些什么，嘴角呢不经意的露出了一丝笑意。一会儿的功夫之后，少女啊，一只手拿着水囊，另一只手拿着一块烤肉，有些气喘吁吁的返回到了韩立的车旁，并有些不好意思的将两样东西都递了过来。先是大人，这烤肉味道不错，大人要不要尝一下呀？少女有些殷切的说道。好吧，我也好多年没有吃过这种东西了，吃上一点应该也不错的。韩立轻笑了一声，没有拒绝的接过了烤肉，咬上了一口。味道还真的不错。少女见此，圆圆的脸上也露出了可爱的笑容。哎，你是准备参加开灵仪式的吧？这些日子一直待在我的车子旁边，倒也难为你了。来，把手伸出来，我看看你的灵根怎么样。韩立吃了口烤肉就停了下来，随手将肉放在了一旁，从容地对少女说道，多谢仙师大人。英山一听韩立这话，先是一呆，但是随即毫无掩饰的兴奋起来，并伸出了玉臂。韩立一把抓住了少女的手腕，灵气在他体内略于运转，并沉吟了起来。其实啊，若不是他修为落到了筑基期水准，根本无需接触对方的身体，也可以用秘术查看得一清二楚的。韩仙师，我资质怎么样啊？有没有机会成为仙师啊？少女忍不住的问道，脸上呢露出了期待的神色。还可以吧，成为仙师不成问题的，不过你能认识我也算是你的机缘呢。这瓶丹药在开灵仪式前服下吧。韩立松开了五指，另一只手掌一翻，一个乳白色小瓶出现在了手中，递给了少女。这是？少女接过了小瓶，有些茫然。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丹药，但改善你的一些资质还是可以做到的，也许以后可以让你在修仙路上更进一步吧。韩立漫不经心地说道。像这种可以把低阶修仙者洗髓一惊的丹药，他自然早已看不上眼了。多谢仙师大人赏赐。少女心中一喜，急忙欢喜的再施一礼。好了好了，起来吧。以后能走多远还要看你自己啊。哦对了，眼前的这条河流如此宽广，莫非就是横穿南部的天水河之流吗？韩立一摆手，目光从少女身上离开，突然问起了眼前大河的来历。
对，仙师大人说的没错，这的确是天水河的一条分支，再向前走上百余里就可以看到天水河的主干了，那才是真正的天水河。
少女将瓶子小心的收好之后，开心的说道。韩立闻言不再言语，但脑中却浮现出了有关天水河的一切资料。若是他没有记错的话，此河奇长无比啊，是天蓝草原的第一大河，一端呢可是和大晋境内的顺江相同的，而且两者还恰好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 他心中呢隐隐有个想法，不禁沉吟了起来。杭丽神色一动，蓦然抬头向大河对面的天空望去，脸色沉了下来。你快去通知你们族长，说有东西向这里飞来，只是不知道是路过还是冲着我们来的。韩立沉声冲少女吩咐道。英山听了这话吃了一惊，急忙小鸡捉米般的连连点头，然后向河边的鹰鹿等首领奔去。片刻之后，河边顿时一阵骚动，所有人急忙撒开双腿往回飞奔呢。结果大部分人尚未回到车辆旁边，远处天边就有绿光闪动，接着一阵阴沉的低鸣声传来，一只浑身绿光的巨大蝙蝠由小变大的出现在了那里。他那狰狞恐怖的凶恶样子让车队中的凡人见了是一阵的心惊肉跳啊。那几名留在车辆中的突人先师也纷纷的走出了车子，均都面色凝重的望了过去。韩立的目光却没有落在蝙蝠上，而是望向了站在巨型蝙蝠背上的仙者。虽然还相隔甚远，但在瞳孔蓝芒闪烁下，他早已经看清楚了这几个人的模样，心中不禁一怔。这行人呢，八人，四男四女，男的锦衫玉带，服饰华丽，女的白袍赤足，腰缠金带，根本就不是突兀人的服饰。韩立有些惊疑起来，不过让他安心的是，这些人除了为首两个人是结丹期修为之外，其余的呀只是筑基期修仙者，看来不是冲着他而来的。就在韩立心念如电之际，那只五六丈的大蝙蝠已飞至了车队的上空，狂扇几下巨翅，瞬间停了下来。一股飓风直奔车队而来，顿时啊，几辆正当其冲的马车被掀翻在地，皮带、箱子等物品纷纷从车中甩出，破裂开来，不少矿石、草药之类的东西散落了一地。至于被狂风刮倒在地的凡人，更是大有人在。这一下子，那些原本面上微变的突兀人仙师更是心中大骇，面面相觑。你们谁是为首的？出来说一声。巨大蝙蝠上一名四十来岁的男子扫了下面车队一眼，用突兀族语言冷冰冰的说道。此人正是结丹期的其中一名，另一位则是一位二十来岁的白衣女子，虽然说有几分姿色，但容颜冷若冰霜。一听这话呀，鹰鹿心中是咯噔一下子，当即走出人群，一弯腰就想要施礼说话。我指的不是凡人，是你们这些仙师。那男子脸色一沉，不耐烦地说道。足下的巨大蝙蝠突然一挥单翅，又一股狂风袭来，顿时啊，将鹰鹿吹得站立不稳，连连倒退，差点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其他的突兀仙师见此，都是面面相觑，心中惊惧啊，对方来意似乎不善呐。于是下一刻，他们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了韩立。毕竟在修仙界来说，修为最高的自动的会成为带头人，好像也无可厚非。韩立见此情形，心中却一阵郁闷呐。不过他也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到了此时，风月和另外一名突兀人修仙者竟然还没有从车中走出。风月没有出来还能理解，反正死期将至，自然有些自暴自弃的样子，不怕得罪高阶修仙者。但是另外一个人，则是那位他曾经感到过好奇的突兀人，同样只是筑基期修为，竟也拖大的不出来，这可就大有问题了。怎么，这群人难道是冲这个家伙而来的？看来这麻烦又找上门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48回。